与沮丧做斗争。我差点放弃了，当时似乎一切都不可能。当所有不利因素都对我不利时，我感觉无路可走，似乎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你对干枯的骨头说话，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耶稣，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到达那个想要放弃的时刻，当生活的压力和烦恼变得过于沉重时，当感觉所有不利因素都压在你身上，似乎毫无出路。当黑暗淹没你时，你只是努力去寻找一丝光明。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在那些时刻，你去哪里呢？你是否独自一人与自己的想法一起进入洞穴？你会去找朋友吗？你会转向破坏性的行为吗？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会去哪里？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希望我们考虑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一本圣经，请和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上第19章。最近我们开始了一系列关于旧约先知以利亚的讲道，他的生平仅在五章中记录，但在新约中却经常被提到。我们看了列王记上17章，上帝告诉以利亚转告亚哈王，以色列将有很长时间没有雨。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如何在一个山谷中为以利亚提供食物，并通过一个没有多少东西的寡妇来供应他。上个星期天我们看了前一章第18章，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与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的较量。那些先知极尽全力召唤他们的神降火，但他们叫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回应。然后以利亚做了一个简短而简单的祷告，上帝降下了火。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时刻，在事工中这样的时刻是你梦寐以求并为之祈祷的。看到上帝以如此神奇的方式行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列王记上18章达到了巅峰，以利亚真的是在山顶上，巴利被打败了，以色列承认耶和华是上帝。现在亚哈王必须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耶洗别。19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所做的一切和他用刀杀死所有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对他说，如果我不在明天这个时候使你的命像那些人的命一样，愿神明重重惩罚我。国王把加密山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神从天上降下火后，以利亚处死了以色列的假先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听起来极端，但神曾警告以色列，任何试图使神的子民偏离神的先知，任何试图引导以色列去敬拜其他对象的人，必须被清除。而以利亚遵从了主的命令。你可能认为这个消息会让耶洗别感到烦扰，或使他害怕，或者可能会促使他悔改，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他的心是刚硬的，他仍然谈论着众神，而不是以色列的神。他没有任何改变，他想要报复，他想要回击，他想要以利亚在24小时内死去。我们知道这些不是空话。我们上周在第18章读到，耶洗别杀死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但俄巴底亚设法隐藏并救了其中一些。因此耶洗别向以利亚发送消息，我希望你在24小时内死去。现在你可能会想，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说，那又怎么样？谁在乎耶洗别说什么？我刚刚见证了神行的奇迹，神使用了我，一个先知战胜了450个先知，那谁在乎耶洗别说什么呢？主在我这边。你可能会期待这是以利亚的反应，但看看第三节。然后他害怕了，起来逃命，到了属于犹大的别示巴，把他的仆人留在那里。你的翻译可能说以利亚害怕了，也许你的翻译说的是他看见这个词。无论如何，当他了解到威胁时，他就起来逃命，他离开了那里。他从北国的耶斯列一直跑到南国犹大的别示巴，距离几乎有200公里。 而且他没有乘火车或公共汽车，他是跑的。
按在文字中有一些明显缺失的东西。在之前的章节中，每当以利亚要行动，都会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第十七章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告诉他去西边。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告诉他去寡妇那里讨食。第十八章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告诉他去面对亚哈王。可是在第三节中没有提到耶和华的话。
以利亚只是自己奔跑。正如我们在第三节的结尾看到的，他离开了他的仆人，确实是独自一人。
四，他自己走了一天的路程，进入旷野，在一棵罗藤树下坐下，他祈求死，祷告说，耶和华，够了，现在请取我的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以利亚进入旷野，在树下坐下，我想他可能非常累，也许是长途跋涉后感到筋疲力尽，因此他坐在树下对神说，我已经受够了，这已经够了，神，我受不了了。以利亚想要退出，他说他不再想做先知，他已经受够了，他想辞职。不仅如此，他还想从生活中辞职，他请求神取他的命。
现在你可能会想，这个神人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怎么能提到这么黑暗的事情？他的信心在哪里？
但这在圣经中并不新鲜，摩西说过类似的话。约伯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先知耶利米也说过类似的话。约拿请求上帝取他的命。现在以利亚就坐在树下，请求上帝做同样的事情。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想，以利亚怎么能这样说呢？但你们中的一些人完全可以理解以利亚坐在树下的心情。你知道他在感觉什么？你知道那种感受？
以利亚处于极度沮丧的时刻。也许他认为加密山上的事件将成为以色列民族的重大转折点，所有人都会回转归向耶和华。然而耶洗别仍在作恶，耶洗别想要他的命。对于以利亚来说，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说，神啊，这已经够了，我想退出，这太多了，太多了。此刻以利亚只能看到一种出路，他只能看到一种逃避，那就是让神取走他的生命。这提醒我们，当我们独处时，我们的思绪可能会进入非常黑暗的地方。请记住，以利亚已经打发他的仆人离开，所以就剩下以利亚和他的思想。当你处于一个黑暗的地方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请求上帝取他的命。再看第四节的结尾，因为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以利亚的想法。他说，取我的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
他的祖先是谁？
以利亚所指的是在他之前的先知们。
这些先知也是上帝用来召唤以色列民族回归他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说，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的国王大多是坏国王，以色列人民往往跟随国王的榜样。因此以利亚看着在他之前的先知们，觉得他们没有很大成效，而现在他觉得自己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以利亚认为他们失败了，我也失败了，他们没有带来改变，我也没有带来改变。
以利亚原以为自己会与众不同，他以为自己会做得更好，但当他看到所发生的一切时，他觉得自己并不比他们更好。邪恶似乎一直在获胜，因此他认为自己失败了，生活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或梦想的方式进行。在他的心中，他已经失败了，这使他陷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
按他真的失败了吗？上帝要他比之前的先知们更出色吗？还是那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
我认为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直到这一刻，以利亚一直忠实地完成上帝召唤他去做的一切。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顺从。这就是那个模式，以利亚是忠实的。所以这种失败感是来自主的吗？还是来自以利亚？是来自以利亚，是从内心来的。他是忠实的，但他也希望看到果实，看到结果。这是坏事吗？不是的。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好的果实，希望看到令人惊叹的结果。这没有错，这是一个好的愿望。问题在于，当我们将自己的意义基于结果的好坏时，问题在于，当我们的身份和价值基于结果时，以利亚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所以他认为自己失败了。但那不是真的。他在上帝给予他的事工中是忠实的，结果属于主。上帝希望你在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情上保持忠诚。不要把自己和别人比较，不要拿自己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比较，不要将自己的生活状况与他人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不要把自己和过去的人比较，比如以利亚，也不要把自己和你周围的其他人比较。持续坚持上帝为你设定的赛程，专注于耶稣，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和成全者，不要四处张望，把自己和他人比较，那只会让你产生阴暗的想法。对于上帝呼召你去做的事情，要忠于职守。是的，我们想看到好的结果。是的，我们希望有好的结果。是的，我们为好的结果祈祷。但结果属于主。我们播种，我们浇水，但增长来自于上帝。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就像我们在以利亚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会把你带到黑暗的境地。以利亚请求上帝取走他的生命，上帝会同意吗？他躺下在一棵罗藤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个天使摸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块用热石烤的饼和一瓶水，他吃了喝了，然后又躺下了。以利亚睡着了，显然他太疲惫了，于是就在树下休息。但随后主的一个天使叫醒他，让他吃东西，那里有一块饼和一瓶水。这听起来熟悉吗？这让我想起17章时寡妇为以利亚提供的食物。现在我们不知道以利亚是否知道这些食物和水是来自主的，但这应该是个提示。那块饼和那瓶水应该提醒他，神过去对他信实，未来也会对他信实。我不确定以利亚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意识到了，也许没有，但他吃了食物，喝了水，然后又回去睡了。主在身体上供应了以利亚。俗话说，没有什么比一顿好饭和一觉好觉更好的了。这提醒我们，我们有灵性需求、情感需求和关系需求，但我们也有身体需求，我们会饿，会累，会渴，这些事情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当我与一些真正正在经历黑暗时期的人交谈时，他们感到沮丧，我们会谈论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我也会问他们身体状况方面的问题。你的饮食如何？你有足够的睡眠吗？你有锻炼吗？你有足够的时间在阳光下吗？这些都是同样影响你感受的重要因素。上帝以同情和爱来照顾以利亚的身体需要。七，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摸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八，他就起来吃了喝了，凭着这食物的力气走了40昼夜到神的山河烈。耶和华的使者再次来给他更多的食物，这是件好事，因为以利亚决定去距离大约400公里的河烈山。河烈山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它也被称为西奈山，是摩西接受十诫的地方。摩西也是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和美善从他面前经过。
因此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以利亚决定去那里。幸好他吃了很多，因为旅程比预期中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他花了40天40夜才到达那里。
当然，数字40在圣经中具有重要意义。
洪水持续了40天。摩西杀死埃及人后，在旷野待了40年。以色列在旷野漂流了40年。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
而现在，以利亚将开始为期40天的旅程，前往神的山，何烈山。
在那里，他进入一个山洞，住在那里。
看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40昼夜后，以利亚终于到达了山上，他找到了一个山洞，可以睡觉和休息。
终于，有什么东西回来了？那是什么？那是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上帝在黑暗中来到山洞里的以利亚那里，问，你为什么在这里？
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对上帝说，主啊，我为你倾尽一切，我对你充满激情，我为你大发热心，我忠诚地侍奉你，我给了你一切，我为你做了很多。然而，在以利亚看来，许多事情并没有改变。
以色列人仍然不顺服，他们仍在追随其他偶像，并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确实如此，以利亚没有撒谎，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报告。以利亚一直忠于上帝，而以色列却继续不服从，这是真的。但第10节的结尾就不那么准确了，他说先知们都被杀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说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他心中是以利亚对抗世界，这是他心中的叙述，每个人都想抓住他，而他就是剩下的一切，这是他认为的，这是他对自己讲述的故事。但这真的是真的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节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真的。你还记得上周我们讲到的第18章和那个叫俄巴底的人吗？俄巴底是一个为坏国王工作但却心地善良的人。然而上帝使用俄巴底藏匿了100位耶和华的先知，让他们免于被耶洗别王后杀害。
所以以利亚并不是唯一剩下的先知，但在他内心的黑暗中，他让自己相信他是唯一剩下的，他是最后一个站立的人，其他人都背弃了，但以利亚相信他是最后一个忠实的人。
但这并不是真的，当我们深陷沮丧时，很容易创造出一个扭曲的叙述，很容易让事情看起来像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你，你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但邪恶似乎总是能赢，
所以你开始相信每个人都在反对你，
只有你自己理解，只有你自己明白，其他人都错了，而你是对的，也因此世界就和你对立，这让你觉得每个人都在针对你。
容易忘记已经发生的好事，以利亚没有提及上帝在西边或通过寡妇供应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及上帝在加密山对抗假偶像的伟大作为，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些不符合他心中的叙述。
当你真的想消极时，很难保持积极。
以利亚的感受是真实的，问题在于他的感受并不全都基于现实，有些是，有些则不是。俗话说，心绪是好学生，但糟糕的老师。他的情绪占据了他，以至于他不再能看到现实，一切在他脑海中变得扭曲，他的想法变得曲解了。要记住，以利亚一个人独处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能在场挑战他的想法，他被困在自己的思维中。
当困难的事情发生时，当生活的风暴来临时，我们很容易与现实脱节，因为情绪会出现。情绪是真实的， 危险在于当我们开始在头脑中创造一种我与世界对抗的叙述时。危险在于当我开始认为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时。危险在于当只有我一个人带着这些想法时，我不让任何人进入，这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因为留在这些想法中真的很容易继续构建那个叙述。以利亚的结论部分是错误的，但我们应该称赞他对主的诚实。他的叙述可能有些偏差，但他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与主交谈。
现在上帝会纠正他吗？上帝会指责他吗？主将如何处理他的先知正经历的黑暗时刻呢？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主面前，看哪，主从那里经过，强烈的大风裂山碎石，但主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但主不在地震中，12，地震后有火，但主不在火中。
神没有纠正以利亚，他没有责备他，
反而他告诉以利亚去站在山上。记住，这就是上帝向摩西显示他的荣耀和良善的山。所以神告诉以利亚站在山上，然后来了一阵强烈的大风，风如此强劲，以至于撕裂了山，并将其打碎成片。你可能会想到，哇，上帝是在向以利亚展示他的强大和力量，但接着说道，但主不在风中。然后一阵来临，震动了一切。你可能会想到，哇，上帝是在向以利亚展示他的强大和力量，但接着说道，但主不在地震中。然后在地震之后，火来了。以利亚认识火，对吧？他曾在加密山呼求主降火，火来了。你可能会想到，哇，上帝是在向以利亚展示他的强大和力量，但接着说道，但主不在火中。
现在这一切，大风、地震和火，在过去曾被用来宣布神的存在，宣布主在那里，或者他正在来临。
文本非常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那天所发生的情况。主不在风中、地震中或火中，那么主在哪里呢？
12，然后地震之后火来了，但主不在火中。火之后是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去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主不在风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火中，主在微小的声音中。你看，以利亚知道神的奇妙作为，他曾看到主用鸟儿给他送食物，神曾用他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他曾看到神在加密山降下火来。以利亚非常了解神的奇妙作为，他曾看到过这些，他曾经历过这些。
他似乎没有太多体验过的是神的安静之声，正是那柔和轻声的耳语让他走出洞穴，而不是风、地震或火。然而神柔和轻声的耳语和地震或火一样有力。有时当我们祷告并呼求神的力量时，我们会祈祷说，主啊，从天上降下你的火来，主啊，用你的力量震动这个地方，圣灵，请让你的强风吹拂我们。基督徒经常这样祷告，这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
但我认为这些经文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壮观，神的伟大力量不仅仅体现在风、地震或火中，神的力量也存在于宁静之中。当你在图书馆学习时，神的力量在那儿；当你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时，神的力量在那儿；在生活的宁静时刻，神的力量在那儿。
他可以降下火焰，但很多时候他在安静中工作。那一天正是耳语，正是以利亚所需要的。他让他走出洞穴，这个耳语是如此有力，以致以利亚用斗篷蒙住了自己的脸。上帝又来问他相同的问题，是在第9节中问过的问题，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试图向以利亚展示一些东西，但似乎以利亚仍然没有明白，因为他给出了在第十节中用过的相同答案。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尽管上帝向以利亚显现并安慰他，以利亚仍然困在他的叙述中，在他心中依然是以利亚对抗世界，但上帝没有责备他，而是给了他一些任务去完成。
15，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经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16，你也要刀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17，脱离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脱离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18，但我将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他亲嘴的。神告诉以利亚回到北方去任命新的君王，并任命接班人以利沙。有时候当你感到沮丧和低落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回到工作中去，走出自己的思绪，去动手做事。
而在第18节中，上帝提醒以利亚，他所告诉自己的故事并不准确。以利亚并不是唯一剩下的人，并非所有人都向巴利屈膝，但是在以色列中将有7000人，他们将是忠于主的余民。
在第18章前期，以利亚试图辞职，他求神取走他的生命，但就像摩西、约伯、耶利米和约拿一样，神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换句话说，神对以利亚的计划并未结束。即使以利亚以为自己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神继续服侍他，恢复他，并继续使用他以培养下一代，以利沙为接班人。
上周我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以利亚，这没关系。但我们在列王记19章中看到，在雅各书第5章也提到，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上帝使用他行了许多奇事，但以利亚仍然和你我一样是个普通人。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在列王记18章里以利亚站在山顶时与他产生共鸣，但我认为我们绝对能在列王记19章中，当以利亚在谷底时与他产生共鸣。上帝的子民并非免疫于沮丧，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罪和破碎的世界中，仍然有像耶洗别这样的人想给你的生活带来坏事。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有麻烦，会有试炼，会有逼迫，有高潮也有低谷，这就是生活。
问题是，在那些时刻你应该去哪里？我认为我们在第19章中看到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孤立自己，把自己与他人隔绝，深入山洞，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就像我们在以利亚身上看到的那样。相反，当你正在与沮丧做斗争，当你处于绝望边缘时，要向主和他人伸出援手，不要一个人经历这个过程，走出洞穴。因为当你伸出援手时，你会明白有一个更大的视角，可能感觉不到神在工作，但神确实在工作。你可能觉得自己无法度过难关，但神会帮助你度过难关。
我不知道多少次我在教会办公室遇到那些觉得自己生活已经结束的人，他们看不到出路，感到失败，毫无希望，只是鼓励他们，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传道书第3章说，万物都有定时，事情都有定期。虽然可能感觉这个阶段会永远持续，但季节最终会改变，季节不会永远持续，即使外面的天气似乎没有变化。我想说的是，上帝会带你度过难关，在那一刻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听到一个又一个故事，
讲述上帝如何带领某人度过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
本章也提醒我们，当你经历黑暗时期时，上帝就在你身边，他关心你。他关心你的物质需求，也关心你的精神需求。你可能在风中、地震或火中寻找他，却找不到，但他在那里。即使在安静中，他也始终在那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给我们属灵的安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相信他时，我们可以在他成就的十字架工作中得到安息。我们也在他里面找到避难所和力量，同样也是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他是永不枯竭的泉源，他看见你，他关心你。在山上他与你同在，在谷中他也与你同在。你能帮助我唱第二节吗？
我几乎要放弃了。当狂风暴雨肆虐 and 夜晚漫长而孤独 it 看起来似乎没有希望，然后我向你呼求，你对黑暗中说要有光，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因你而变为可能。耶稣一夜，耶稣一夜，你又一次做到了。耶稣一夜，以你独特的方式，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因你而变为可能。耶稣一夜。